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是回去的路上，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就在想，是不是我对于尼特生弟兄他工作正面的贡献说的太少。我心里一直在思量这个事情，但是因为这个聚会的性质是要对他的神学思想有所评议，所以不得不多讲到一些我们所看见怎么样能够使他的思想、他的神学更加被推广，而少一点其他引起的问题。所以我不愿意，很不愿意我的意思被人误会，认为我在对尼弟兄有任何的攻击。实在我是非常的尊重他，因为尼弟兄是神所使用的仆人，而且他的神学思想恐怕在近代中国教会中间还没有哪一个人像他这样有严格而完整并且深入的思想。因为尼弟兄的背景，虽然他不是受我们所知道的神学教育，但是他对于圣经许许多多属灵事情的看法，他有相当正确而深入的领会和了解。若是今天有任何的神学院请他开任何的课，我想他都是最好的教师。他对于他自己所侍奉在理论这方面尤其特别的注意，因为他知道从主那里所领受一个特别的托付。我想他的兴趣不是要建立一个大的工作，而是使教会属灵的性质因着他的侍奉而得以提升。这点我相信无论如何神的怜悯对中国教会来说的确是达到了，因为无论反对尼弟兄的人或者赞成他的人，都不得不更多的在圣经里面回到神的话语面前做更深入更透彻的追求和研究。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所以他说他的侍奉他的性质是属灵的，我想他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这样说。那么今天晚上最后一天我们要讲到工人论。工人论这个名词是我给他安上去的，因为在系统神学里面没有这一门。我如果给他取名字，将来要放在系统神学里面就应该叫着 The Doctrine of Ministry。 我知道今天近代的工作思想中间在教会的增长这方面的理论有一些叫着 The Philosophy of Ministry。 The Philosophy of Ministry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教会有每一个教会特点，你在这里侍奉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哲学的根基是什么，或者更准确的说你愿意看见你的教会变成怎么样一情形。我想这不是今天我们从尼弟兄思想里面整理出来的东西，尼弟兄没有这个意思，但是的确尼弟兄对于工人和他的执事有一个非常单独非常特别的看法。昨天我们说到尼弟兄对于教会的带领变成两种的教会，一个是普通一般性的教会，另外一个是执事性的教会。其实他的教会论和工人论是很难分开的。我也可以这样说，尼弟兄对于工人的看法也有一种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有一般工人是普通一点的工人，有一些工人是有执事的工人。这点我们底下要详细的讲他对于执事所谓有执事是什么意思。虽然尼弟兄自己没有讲到工人论这个名词，但是他对于同工的带领跟他自己的工作方向确实有一个确定而不改变始终如一的一条路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工人论？我们从广泛的立场来看，的确，因为我们对于工人的认识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每一个人他从主那里领受所看见工人的角色和地位，然后看见主所给他的那一份侍奉，会影响他教会的形态。这件事情是大家都清楚的，因为在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神的教会太大，没有一个工人能够做完神所要做全部的工作。所以尼弟兄自己常常这样说，他说对于教会实行的细节他其实没有什么负担，因为他的负担是属灵的，他愿意更多看见神的儿女更多进入神的心意，认识神，追求神，爱神，奉献，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那样。尼弟兄诗歌附带我要这边说一下，的确都是非常非常感动人的，因为这是他自己个人的经历。而且如果有给我这样的选择的话，我宁愿借着他的诗歌来分享他神学的思想。因为尼弟兄每一首诗歌像刚才我们唱求主启示主自己使我认识我肉体，这首诗歌的背景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如果我们懂得他诗歌的背景，就会看见他里面的经历，而且这样我们在了解他解释罗马书第七章他有特别的亮光。其实罗马书第七章那一个光景就是他所写正常基督徒生活，正常基督徒生活那本书主要的梗概，他所看见的启示亮光，这首诗歌可以代表了他整本正常基督徒生活这条路。这是他用英文在英国讲的，而以后人把它编撰成为英文的信息，再翻译成中文变成正常基督徒生活。所以我说尼弟兄有很完整的思想，他所讲的东西有相当深圣经的根据。所以在这里他对于他的侍奉是非常认真的，我相信他对于神呼召他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确定不疑的。刚才我们讲为什么需要有工人论，因为从他思想的观点对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愿意看见教会是怎样是根据他从主领受他的职事是什么。工人是为了建立教会的，但是什么是教会在每一个工人心目中间不一样，所以他所着重的点就不同。让我举一个例子，用今天我们所懂得的事情来说，这里在中国，这里在洛杉矶，这里中国教会在大洛杉矶差不多200多教会，就是福音的需要来讲还是不够的，就是福音的目的来说，我想每一个教会都不会忘记要传福音，因为一方面这也增加他自己实力。但是有些人他对于教会的看法仅仅是在这个点上面，教会它能够存在，本身能够自己存在，一定有它一个能够循环不息生生不息的一个路。那有些人只看见这个头一层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不断传福音的时候人能够得救，而我们能够在这里更多的传扬福音叫教会能够增长，所以他对教会的认识就是为了传扬主的福音。但是有些人对教会的看法不同了，有些人对教会的看法超过福音的需要，在这里一个人成圣的过程在教会里面，因为神要带领我们得的一条荣耀的道路。所以刚才我说尼弟兄讲这个他所说罗马书第七章那里很深的神学思想，怎么样胜过我们的肉体，怎么样看见主的启示，而是我们活在新生命这个非常高超的生命里面，叫我们的生活形式为人都不同。所以有些人看见教会就看见这一方面得胜的需要，那有些人看教会看见他对社会的影响，因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代表基督，所以我们身上当我们能够见证主的荣耀的时候，神的名就得到荣耀。作为一个基督徒却是失败软弱的，却是犯罪的，一定不能叫神得的荣耀。所以由此类推一步一步的上去，教会所个人看见教会的深度也不同，他看见的性质也不同。所以这是工人他们执事的分别。而尼弟兄所看见的呢，他所看见的教会的确是在他心目中是一个属灵的， 但是他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属地的教会来彰显，那么属灵的东西怎么样表现出来呢？所以他盼望把属灵的东西建立成为人所看得见的一个见证。那靠谁来建造呢？就是靠工人。这是所以他有工人论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当然工人的地位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昨天说过，使徒的权柄和长老的权柄有所冲突。在尼弟兄思想里面，工人建立教会以后，他就应当离开，使教会在长老执事的管理之下。但是这并不是说教会已经达到完全，尼弟兄是这样的了解，因为教会不是一天成熟的，所以当他在那里设立长老以后，他工人应该到别的地方去继续做工，而给留下来的教会有一点时间让他成长。所以他就看见说保罗这样做工，当他设立了长老以后，他就到下一个城去，然后当他各地工作做完以后，他就回来要看弟兄们情况如何，要看那个教会的情形有没有长进，也许是半年，也许是一年之后。而且他心中起意要再去看，所以那原来他所设立的教会，所以保罗有第一次出去传道的旅程，他又有第二次的旅程，第二次就是看望第一次他所接下来那个教会的果子究竟现在如何。而且他甚至有一个愿望要去罗马，这是保罗书信所讲，罗马书所讲的，他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那我的了解，这里属灵的恩赐不一定是指的是按手圣灵的恩赐，也可能是指这个恩赐，因为这个恩赐很不容易借着传道借着书信来分给他们，一定是借着按手。但是可能他有其他的恩赐，可能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说那些侍奉的恩赐。这就是说明当教会在不同程度的时候有不同程度的需要，而这个需要是应当由工人来满足的。所以在尼弟兄思想里面，工人的职分不仅仅是开工而已，而是使他在每一个阶段中间，每一个过程中间提拔，让他能从一个阶段进到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再有一段成长的时间，使他们能够完全进入这些工人们所带下来的那些信息。这是尼弟兄思想，这是他认为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保罗的工作而有这样思想。那实在说来，这个思想跟一般当时所有的教会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的教会差不多是一个工人守住一个教会做他的牧师，他就牧养神的儿女，供应他们的需要，无论什么需要都由他来供应，侍奉也都是由牧师推动，每一件事情牧师好像是一个中枢总司令一样，他说什么话就底下人才有事做，如果他不说话就没有任何的工作。所以他看见在那种状态里面教会成长得非常慢，这也是他所说为什么他的思想里面有些传道的人，有些工人只是做普通的工作。我想我在这里说这句话不怕得罪人，在尼弟兄思想里面，可能他就是指的那些只会看守羊群的工人，不能够把神的儿女一步步往上建立。那我这句话我不愿意得罪同工们，因为这方面也是重要，所以我说尼弟兄思想里面恐怕有这样的意思，他把工人分成两种，有一些是有执事的，有一些是普通的。他没有说那些普通工人不需要，但是他却看重他那份执事，他也相信工人应当有一个清楚的执事，做一个特殊的工人。当然这些话的背后有很多很多需要检讨的地方，因为基本的说来，我们从主领受的知识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的才干，所以我们只应当忠心做神奥秘式的管家，这是保罗说的话。若是有人以为这个执事是高超不同的，而拿来与别人相比，那就会变成工人和工人中间比较的问题，好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情形，有属亚波罗的，有属基法的，有属保罗的，有怎样的，还有人说他是属基督的，这样就会造成分门别类的事情。今天我听见很多人告诉我，说是教会所以不和谐是因为工人的缘故，教会所以不能合一是因为工人的缘故，他们振振有词。我想我不能辩论，因为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但是我所看见的不止这个问题。我想在尼弟兄思想里面， 他也了解这些情形。几十年来，教会虽然属灵的生命提高不少，但是一些基本的问题，2000年来教会今天所产生的那个形态，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得了的。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也是他的侍奉受阻挡，有各种难处的原因。有些人他跟随主，他读了尼弟兄的书报，他认为尼弟兄讲的对，所以跟随尼弟兄。昨天我说过，尼弟兄同工许多时候是他因着文字工作而结交来的，有些是在他附近一些侍奉组的人中间和他志同道合在一起，而承认他所说的实事是对的，就和他一起同工。那么这么一来，工人就有一个同工的团体。虽然这样说，但是许多的时候工人在一起还是有个人不同的意见，因为个人所看见的到底不会完全一样，除非每一个人都像尼弟兄一样想法，或者完全接受尼弟兄所讲的任何事情。据我所知，在尼弟兄的同工中间，最初的一批同工，或者说他最核心的同工，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等待尼弟兄来决定，他们有他们的意见，并且有些时候会对尼弟兄说相当不客气的话。他们真是正友，或者中国人说有直有量有多闻。据我所看见，那些在他周围那些同工们的见证，我想他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清楚，为了一个目的，希望使中国的教会能够在属灵的声量上面提高，并不是为了建立一种超级的教会，比别人都好的教会。因为刚才我说过，教会没有能够达到成熟的完全状态。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到什么程度呢？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有满足到基督丰满的身量，长成到基督丰满的身量。那我想尼弟兄所看见的难处，就是教会实在没有成长到应当有的情形。这是他为什么对于工人的要求，希望同工们能够在一起建立这个方向，建立这个路。昨天我说过，他在教会的治理上面产生了难处，这个难处就是因为有地方立场，因为有长老的那个权柄，所以有些时候教会拘泥于所看得见的，而且变成了他们的传统，对于新的东西，对于尼弟兄所盼望下面跟他们建立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快的接受，有各种阻挡的情形，这也是叫他非常伤心和失望的。当然尼弟兄因为他对于工人和教会分开的思想，意思就是说，当使徒建立教会以后，他应当把教会的工作留给当地的长老。从这里我们看见尼弟兄对于长老的要求也是高的，尼弟兄对于工人的要求更高。当然屈乏乎上，谨得乎中，如果我们的目标放得很低，当然不可能有 很高的成就。所以他对于长老的要求相当的高，对于工人的要求更高。这就是他极力所盼望使中国的教会能够成长，能够有丰满的声量。我想这些话我必须也说明，这也是应当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同样的态度。我们应当勉励自己，我们也应当鼓励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声量上面一直的成长。尼弟兄同工是实在是少有的好的同工，我认为这一点是神给他特别的帮助，并且尼弟兄的同工实在是应当受到尊重。有好些同工，他们真的是有恩赐，可是却肯把他们的恩赐放下， 跟着尼迪翁在一起，让尼迪翁一个人尽他的职事，而提多洗大同工来帮助他扶持他，使他能够更多的进功用，这是非常难得的。而尼弟兄的确也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所以他能够叫这些同工们服他。不仅是才能，他个人的奉献，他个人向着主的绝对，这些事情我相信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他圣经的真理他是清楚，所以同工们对他所讲的话很难不接受。尼弟兄花功夫读圣经，你可以从他所写的诗歌里面看出来，你可以从他讲的任何讲道里面看出来。他许多时候一个小的地方他可以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分别。他读圣经是非常仔细的，他有一本书叫做《读经之路》，这本书是他鼓励圣徒们同工们好好读圣经。那里面如果我记得不错，有20几种方法，可能是26种。如果每一个方法我们都拿来用，都拿来学习，我相信我们在圣经上的造就会非常的深入。那现在很多教会推行用读经日影这些东西，圣经一年读一遍，这些是已经经过多少年推动的结果。教会聚会所给弟兄姊妹们的帮助，在这方面的成就是超过了地方宗派这些界限的，所以的确有他的贡献，对于中国教会有很大的贡献。成根的思想、灵修的思想、早晨起来亲近主，这些思想都是因着那许多弟兄姊妹们已经开始在前面走，而鼓励神的儿女一步一步走上去。这是无形的影响，是圣灵的工作，是超过任何宗派或者是立场的界限的。这是尼弟兄已经达到的神给他执事的目的。也许我应该说一些，这里讲到工人的组合与接纳，因为尼弟兄思想里面工人是应该有团体的，他看见在工人中间恩赐的不同，他也看见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的工作，所以他认为工人可以有团体的配搭，而且在这里能够彼此接受个人所提出来的交通，而接受主的引导往各个不同地方去。当然一个人要作为尼弟兄同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尼弟兄大家知道他是赞成信心生活制度的，他把乔治穆勒的开孤儿院信心生活的那个榜样拿来用在侍奉主的工人每一个人身上，他要求每一个工人都有信心从主那里得到供应。他甚至说工人不应当仰望神儿女的帮助，单单的仰望神。那么假如神的儿女所馈送的话呢，不能是定期的，不能是定数的。你就晓得这里面的难为，因为一定期一定数之后，工人就会定时仰望神儿女的供应。他可以把定期所得到的数目当作预算算在他的需用里面。当然尼弟兄自己有很多的经历，他出去传道的时候的确用神用神迹奇事，好像乌鸦打发，好像这个神打发乌鸦供应里这个肉一样，所以这些事情成为他信心的经历，他也用这些来要求他的同工都有这样信心的经历。所以这个变成在他的侍奉中间一个制度，就是没有薪水的制度。当然这件事情因为是这样设立的，以后在艰难的时候他不得不去开生化药厂，又因为生化药厂引起许多人的攻击。他的原则倒是这样，我想他是一个非常有骨头有骨气的人，他宁愿自己做工自己劳苦，却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因为他说如果你接受神儿女的帮助，你就不能够忠心的向着神说话，在神面前说话。他的顾虑是有考虑的，是有原因的。是不是过分呢？我不晓得。中国人说吃人的什么嘴软，是不是拿人的手短，对不对？所以的确会影响。但是有些时候一个侍奉主的人不顾后果，这个人本来是我的 经常供应我的人，但是为了真理的缘故，我必须说我不考虑后果。那么其实这个在信心上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妨碍。可是因为尼迪兄讲的非常的绝对，所以这件事情也显出他的性格。我相信跟随尼迪兄的同工也需要有这种性格，不然不会跟他在一起侍奉。所以到底是制度把人带到这个路上，还是性格使那些人能够走在这些路上，可能两者都有关系。有这样性格的人才会跟尼迪兄所讲的路配得上去，走得上去。所以这里当然我们漏掉讲一点，讲到呼召的问题。尼迪兄对于神的呼召是非常看重的，因为一个人他呼召若是不从神而来，他没有办法走完这条十字架的路。那今天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困难，很多的人他实在是有心愿，但是不清楚主的呼召，所以神学院就给他一个办法，叫他先来读读试试看，若是你读得上去跟得上去，也许你可以侍奉，但是呼召的问题就没有考虑。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侍奉主的人半途而废，可能他们刚开始呼召就不清楚。但是尼弟兄的要求，一个人侍奉神必须是清楚主的呼召而放下一切。有印证，他也为着许多人祷告，所以这里有超然的事情。我自己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才懂得什么叫呼召。当我懂得什么叫呼召的时候，我也看见尼迪兄的书里面所讲呼召的情形，我相信这是一个需要的。不仅讲到呼召，不仅讲到工人的信心，也有工人的恩赐和他的职事。而且这里工人的侍奉是超然的，应当超过教会，这是尼迪兄工作的思想，工人的思想。他也是自愿加入一个工作的团体，而接受那里所有的权柄。我想这里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是侍奉组的人，多少人是工人。那么这些思想可能在各位考虑侍奉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的在这里和尼迪兄所讲的事情或者相同或者有冲突，我不晓得。不过尼迪兄的工人的范围，他倒不是那么看重所谓全时间或者带着职业。在他认为，因为工人是从那里神那里领受的，所以他的信心生活是可以使他在没有正常的供应之下做他随身随带的附带的工作。他第一个呼召是侍奉神的，但是因为没有看见神具体的供应，他可以去过支帐篷的日子。所以在尼迪兄的思想中间，并不是以全时间或者带职业来分别工人。有一些他主要身边的同工是带着职业的，好比余春华弟兄，他一直做眼科医生，但是他认为这是他的同工，因为这个人身上有主的呼召，也有主的职事，也有主给他一份。我们知道在尼迪兄身边这位余大夫最最特别的一点，就是讲到主的同在。在他的侍奉中间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接受十字架，他最要紧的信息就是主的同在。好些关于这方面的书是他翻译的，新乡的墨药、劳伦斯·苏林格言都是余大夫翻译的。那所以尼迪兄他这样接纳工人，并不是因为他有没有全世界的工作，有没有世界上的工作而已，而是这个人是不是出于主的呼召，而且有没有神所给他的一份职分。这个不像今天我们有些人会利用这些话，有些人他带着职业，他确实做工人的工作，但是他需要的时候他就说他不是工人，因为他不接受薪水，他不接受神儿女的奉献，但是讲道的时候又有工人的权柄，因为他并不稀罕神儿女的需要而贡献，这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并不能以有没有职业来判断一个工人是不是蒙召，这是尼弟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今天大部分人都说啊，这个人他的工作是传道人，所以他是全世界护照，是神的仆人。有些人也许真的把传道当成一种职业，那真是一种很难分别的情形。 一个人可以没有主的呼召，而有一个心愿要侍奉主，也可能他有一些恩赐，能够建立一些教会，可以的。但是在尼弟兄眼中来讲，这些人是没有执事的，是普通的工人。尼弟兄话很客气，我想我不多说这方面情形，因为我不愿意有太多在这方面的评论，因为这些事情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尼弟兄思想的确是这样一贯的松懈。尼弟兄的工人论，他最终经历一个事情，焦点是什么呢？是三个字，叫做纳执事。这里我们讲义上面写错了几个字，不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我所以会写错呢，是因为头一天我们讲生命论的时候，尼弟兄最主要的圣经根据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所以我写的时候就把它写下来抄错了。那尼弟兄在教会论地方立场这方面，他圣经所引用的是榜样，没有一节特别的圣经节。但是在工人论上面，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是他主要的圣经根据。傅莱维要说，昨天我们已经说过了，他的教会论是一个实行的方向，所以他并没有用圣经节作为根据，只是拿榜样作为根据。有一件事情我发现很有意思，尼弟兄的诗歌里面大部分的都是关于属灵生命的，几乎没有关于教会论的，也几乎没有工人论的。所以各位应该清楚他从主所领受的执事的特点是什么。这里他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是怎么说的呢？刚才我已经读过一段，我再读，我再一起跟大家。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的时候什么感觉？神所赐的有五种工人，你说他四种五样的职分也可以，有这四种工人五种职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从表面上来讲是三件事情，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但是尼弟兄读圣经的时候，我刚才说他读圣经非常仔细，他会读出在这里各尽其职，那个职是个单数，不是像我们中文翻译下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让每一个圣徒去尽他的职分，那么应该是多数，每一个圣徒有他个人的工作，对不对？那当然我附带要说一件的，就是尼弟兄的确是注重一个团体教会的生活，所以他非常鼓励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有他的侍奉。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